诺兰的新电影《奥德赛》给孙哥写好了最终的下场。诺兰的新片其实是一部预告片，它预言的不是某个虚构英雄的归途，而是币圈顶流孙哥的最终下场。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早就给孙哥的人生写好了剧本，所有违背契约的人下场只有两种，要么变成猪，要么化成灰。孙哥正在第一条路上狂奔，而且他自己毫无察觉。电影《奥德赛》讲述的故事是希腊联军用木马计攻入了特洛伊，夺回了美女海伦，屠了城，抢了财宝，但是他们违背了宇宙之神宙斯的宾客之礼，任何人哪怕在战争中也不可以在别人的神庙里杀人强暴亵渎神明。但是希腊士兵阿伽门农在神庙里强奸了特洛伊的公主卡珊德拉，小埃阿斯在雅典娜的神像前施暴。这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你去别人家做客，主人好心开门，你却在他家客厅里反而杀人放火。于是宙斯放出了惩罚，让这些回家的英雄一个接一个的惨死。但为什么只有奥德修斯没有死？因为他忏悔了。在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11卷，奥德修斯下到冥府见到了先知泰瑞西阿斯的鬼魂，他问我怎样才能回家。先知说，能救你的是你对神明保持敬畏，在每一次犯错后低头认罪。在原著里，奥德修斯每次遇到灾祸都会做同一个动作，低下头承认是自己违背了约定。他傲慢过，炫耀过，做过错误的决定，但每一次他都忏悔。所以雅典娜愿意帮他求情，宙斯愿意放他一条生路，而孙哥恰恰是奥德修斯的反面。他不但不忏悔，反而把违约当成勋章挂在胸前，招摇过市。2026年8月，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长文，详细描述了他与一位女星的私密相处的细节，用词之露骨，视角之猥琐，仿佛把一间本该关着门的卧室硬生生地搬到了闹市街头，供人围观。他用床地之欢置换眼球狂欢，他以为这叫敢说真话真性情，实际上他亲手撕毁了一份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契约，私密关系不得被单方面的公开消费。女巫把奥德修斯那些违约的傲慢船员变成了猪，用的是魔法。孙哥把自己变成猪，用的是键盘。他一边写一边发出满足的哼哼声，但他不知道所有看那篇小作文的人，包括他的投资人、合作伙伴、潜在的商业盟友，都在皱着眉头想，连枕边人的秘密都能卖，还有什么他不能卖的？中国的战国时期，吴起为了当上鲁国的将军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妻子是齐国人，鲁国担心他通敌，他违背了婚姻的契约，换来了兵权，结果呢，他确实打了胜仗，但鲁国国君很快就因为杀妻求将这件事儿把他赶走了。后来他去了魏国、楚国，一身战功赫赫，但最终在楚国变法触动贵族利益的时候被乱箭射死，尸体含被车裂。一个连妻子都能杀的人，没有任何君王敢真正信任他。孙哥干的事儿基本上一样，用不可逆的违约换取短期的流量暴利。而金融圈最怕的是什么？并不是亏钱，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背后会捅刀。当一个创始人公开炫耀自己如何消费私密关系时候，所有跟他有资金往来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，他今天能把枕边人写成小作文，明天会不会把我们的商业谈判记录也发到推特上？他以为可以换到流量，其实换来一张无形的黑名单，上面写满了不可合作、不可信任、不可接近。但丁在写《神曲》的时候，把地狱分成了九层，最底层不是杀人犯，不是强奸犯，而是背叛者。犹大、布鲁图斯、卡西乌斯全被冰封在克塞特斯湖里，撒旦的三个头各自咀嚼着他们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为什么背叛是重罪？因为杀人犯杀的是一个人，背叛者摧毁的是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信任系统。康德说的更直接，人是目的，不是手段。所以孙哥写的小作文把女性当成流量的工具，把私密关系当成炒作的素材，这个就是把人当手段。而一个惯于把人当手段的人，最终也会被别人当手段，用完就扔，或者干脆绕开走。奥德修斯为什么能够回家？是他始终把回家当成目的，而不是手段。他拒绝女巫的永生，拒绝仙岛的诱惑，拒绝吃神牛的肉。他知道每一次越界都是在透支诸神的信任，而信任一旦透支完，他就只能像那些船员一样变成猪或者化成灰。孙哥不 不懂这个道理，他以为流量是资产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流量从来都是负债，你靠违约性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等着看你什么时候翻车，而这些眼睛背后的人才是真正决定他生死的人。交易所、监管机构、合作项目方以及那些曾经对他抱有一丝期待的投资者。诺兰的《奥德赛》会在结尾告诉我们，回家的路不在海上，在你能不能对曾经犯下的错说一句我忏悔。孙哥如果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他的最终下场不需要等他看完电影，3000年前希腊神话女文克尔克的猪圈里早就给他留了一个位置。